聚集时事，深度解读 TFM 用心来讲。
TFM 用心来讲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艾丽娜。如果大家最近有在关注政治方面的一个问题的话呢，最近确实有一些争议或者一些声音哦，就提到说首相是不是应该享有民事的豁免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当然要邀请非常专业的律师来和我们聊一聊，欢迎可乐律师。
艾丽娜，早安。
可乐律师，针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或者是你可以稍微和我们聊一聊有关于这个案件的背景吗？
首先我想在我开始解释之前来一个简单的声明，因为今天我们所要谈的案件是一个现在正在法庭正在处理当中的一个案件、所以今天我们的讨论不会谈及有关案件的证人、证物、证词，或者对任何当事人有什么人格的批判，我们纯粹是一个法律的角度出发，
是从第三方的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嘛？那首先可以先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吗？
最近就有很多人在问，怎么听说安华又被提控性侵案？那么其实呢，这个不是一个新的案件，这案由是从2019年开始，这个安华的前助理 Mohammad Yusof， 我们就把他称为尤索夫、他在2019年的时候说安华对他进行了性侵，那么性侵的这个时间点呢是在2018年的10月份。那么他在提出这个案件这个指控之后呢，那时候的总检察长 Tommy Thomas 由于证据不足，所以他不对安华进行任何的刑事提控。那么这个尤索夫呢就不高兴，他在2021年的时候呢就在吉隆坡法庭对安华提出了民事诉讼，跟他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身心损失之类的赔偿金。那么那个案件不是新的案件，是2021年这个案件就已经在吉隆坡高庭，那么原定这个案件要开打了就在2025年今年6月份就要打官司了，15号或16号定了五天的官司，本来就要开打了，那么突然间在上个月的时候23日，安华的律师突然间就向法庭申请了把这个案件的几个法律点带上联邦法院来讨论。那么主要的争议就是安华的律师提出的这个几个疑问，就是说安华作为当今首相，他能不能获取一些民事的豁免权，就是说他如果获得豁免权的话，他就是不能够被民事提控。他因为现在是首相，
是
他的律师认为你这个案件会影响我履行作为首相的责任，所以呢他们觉得按照联邦宪法，尤索夫的这个2021年的案件不可以在6月份进行诉讼，而必须延后。
聚集时事，深度解读 TFM 用心来讲。
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案件呢，现在目前为止也引发了一些法律界的关注嘛，对不
对？
其实可以稍微的和我们聊一聊嘛，就是现在他们法律争议的这个焦点，他们把它放在哪里？
现在的法律的焦点就是安华首相有没有这个权利在联邦宪法下申请这个部分豁免权。所以在这边我要可能简单解释一下，这个豁免权不是完全的豁免权，完全的豁免权的意思是讲首相完全不能被提控，刑事也好民事也好、安华团队所申请的并不是完全的豁免权。
那他们申请的是什么呢？
他们申请的是 qualified immunity， 也就是部分，就是特定部分的豁免权。一般上这样的豁免权适合用于在真的在执行公务的公务员上，如果在执行公务的期间遭受了一些有关他公务的一些诉讼的话，可以被豁免。但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目前马来西亚没有这个法律。安华律师团队所提出来的联邦宪法第39条、第40条、第43条联邦宪法，其实主要都是在讲类似的一个论点。这三条联邦宪法主要是想说，我们按照联邦宪法，首相是由这个联邦宪法阿公他们所推选出来的，
是
那么首相在执行他的首相职责的时候呢，也必须按照联邦宪法，那么我们的最高元首必须按照联邦宪法来委派这个首相。那么这几个条例，这个安华团队所讲的哈，他说这几条宪法呢暗示了首相在整个内阁或者联邦宪法里的核心地位。那么意思就是说呢， 安华身为一名首相，他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允许任何人对他进行民事法律诉讼的话，这肯定会影响他作为一个首相的角色。
聚集时事，深度解读 ，TFM 用心来讲。
是，那可乐律师，你本身存在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呢？他们刚才一开始也是有说到嘛，就是首相是试图了援引了1964年的法庭司法权法令的第84条，这样其实这个宪法问题呢，是不是成立？
其实这个1964年法庭司法权法令第84条，这个条文呢，其实已经明确了规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安华的这个团队才能够成功把这个法庭的案件，他所提出的八个疑问带上联邦法院。
嗯，
那么我们的高庭的裁决呢，在6月4号，高庭的裁决是安华所提出的这几个宪法问题，其实揣测性非常强哈，所以不具备实质性的这个争议。那么高庭也就裁定了这个案件不能够把它带去联邦法院来裁定。那么这边的法律程序也许有点复杂，不过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之前讨论的这个挑战1974年石油法令的这个议题。那么当时我们就说把这个议题带上联邦法院，那么现在安华就把这个他所提出的问题 要带上联邦法院。但是你不能够直接把你的问题丢给联邦法院去裁决，那一个之前你必须按照这个1964年法庭司法权法令第84条先把案件带上高庭处理。那么高庭法官先、你先要过高庭法官这一关。那么高庭法官如果按照第84条、决定你的案件，他觉得你所提出的宪法问题的确是一个有实质性的宪法问题，而不是揣测性或者学术性或者假设性的问题，他才会把案件带上联邦法院去讨论。那么安华现在连这一关都没有过。
是，所以其实是代表说法庭已经驳回了他的这个申请
对
吧？
高庭已经驳回了安华的，
是他是属于那种暂缓的那种情况了吗？
安华的这个律师团队对这个6月4号高庭的裁决已经进行了上诉，那么上诉庭也已经批准了安华所申请的暂时的暂缓令。
OK，
所谓的暂时是什么意思？在等什么呢？就是在等联邦法院裁决。目前他是定在7月份来进行一个裁决，到时候我们就知道安华能不能继续这个法律诉讼。
OK，
聚集时事，深度解读 ，TFM 用心来讲。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聊到有关于这个案件本身了。
嗯，
那因为它和牵扯到的东西是蛮广，那其实这个案件是不是真的是具有这个政治的动机？
就像我刚才所讲的政治动机，当然有人是这么说，但是我们也不方便去揣测他们是不是真的有政治动机。根据报道，在6月4号的时候，也就是我们高庭法院进行裁决的那一天，我们的前首相敦马哈迪有在一个新闻记者发布会，针对安华的这个案件，有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批评。他说，如果首相或者任何政府人员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获得豁免的话，那么以后是不是杀人也不用背上刑事责任呢？敦马哈迪是持反对立场，不过他本身也是一个政治人物，肯定也有他的从他的角度出发了，
是也是不同的这个角度然后所发出的一些言论了。
聚集时事，深度解读 TFM 用心来讲。
所以其实现在可能很多人都在思考说，那我们民选的领袖是不是都应该享有这种特殊的法律保护？那针对这件事情，或者是这么多民生的这个声音的话，其实可乐律师你本身有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这个在法律界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弹，因为我们没有法律给予首相这个特权或者豁免权。我本身从一个法律的角度来看的话，我是觉得安华的团队所提出的这个法律基础非常薄弱了。这个联邦宪法39、43跟40其实是结构性的一些条例。所谓结构性的条例呢，只是讲这些条例设立了这几个首相的内阁或者首相的权利，它并没有 给个人提供任何的法律保护。
所以其实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有声音也是好事，因为代表说社会呢，其实对于司法独立或者是司法本身他们现在正在进行或者一些事情啊，其实是有关注的。那其实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到我们本身对于这个司法的期待或者是法律所做出的任何一个决定。
聚集时事，深度解读， TFM 用心来讲。
本身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针对这件事情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愿景，或者是希望说接下来会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安排或者是整个走向？
那么普遍上法律界也好啊，民众或者社交媒体，我看到比较多的人是支持法律面前啊人人平等。这个其实人人平等这一块呢，也是在我们的联邦宪法第八条文已经明确的说明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这当然也包括首相或者任何政府公务员。有人提出是不是要进行修改我们的宪法或者法律，来更清楚地说明首相的这个权力到底在哪里呢？那么我本身是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我们的联邦宪法第八条文已经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在这个基础下，我觉得不需要再特别阐明首相有特别的权利。因为如果首相有特别的权利或者豁免权的话，他应该在宪法里面已经阐述出来。那么用我们这个法律的角度来看，如果联邦宪法没有这么写的话，你不能够用暗示的方式来申请。所以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去修改这一方面的法律。
是因为很多人就开始质疑了吧，就是如果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没有得到一个真正的这个解决的方案的话，可能很多人就认为说法律上面或者司法上面会不会存在一定的这种不公平的这现象啊，然后这种现象会不会一直持续到未来，那是不是所谓的人人都平等呢？那可能也是很值得去思考的一个问题。那至于刚才可乐律师的这个分享呢，最主要是希望说让我们好好的去思考吧，就是权利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些边界。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大家需要去关注和去细心的去跟进一下，到底这个详情怎么样，我们也不能够一概而论。
对，
好，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可乐律师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谢谢你呢。